中媒第一财经在6月8日星期三引述房地产平台克尔瑞的数据报道，曾在土地拍卖市场大肆收购的民营房企，1月到5月拿地比率仅是占一成，国企和央企反成为今年土地市场的顶梁柱。其中得标金额前50名的房企之中，国企及央企的占比达到 74%， 对比民企优势明显。中国地产平台乐居财经在6月2日亦都报道说，国家队已经近期竞标北京和上海等地土地拍卖的主力。以北京为例，据不完全的统计，参与该市本月初大规模土拍的房企总计30家，但是其中民企仅是4家，占比不到二成。以竞标结果来看，包含华润置地、中建等央企和国企都是收获丰硕。另外，美媒《华尔街日报》在6月1日的报道就聚焦广州市，报道说广州在5月初的首轮集中工地拍卖会共释出18块住宅用地，最终成交17宗，其中国企、央企及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共攞落了14宗，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各进民退的现象。《华尔街日报》引述荣鼎集团的分析指出，国企开发商大约占中国房地产行业整体销售额的 15% 至 25%， 他们近期透过炒底逢低买入优良资产，目的在增加自身的收益，而非拯救民企。该报道亦都引述香港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陈志武的预测，说中国民营房企遭不断的挤压，两年之内恐怕被挤出中国市场。陈志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虽然国企普遍被人缺乏效率、创意和市场反应太慢的形象，但是中国房地产业正是面临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严苛的清零政策、经济下行以及地产龙头恒大等企业陆续爆发债务危机等等，再加上民营的房企亦都面临银行及政府资金取得不易等的困境之下，他们预测中国房市各进民退的趋势恐将持续，而且国企和央企开发商在中国房产的销售所占的份额亦都可能激增至八九成。
我觉得未来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现在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把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不管是银行还是债券市场都不太敢去给民营企业。
陈志武说他觉得未来各央企的房产销售份额占比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目前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将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无论是银行抑或是债券市场都不是几敢为民营企业提供支持，所以最近的两三年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房地产公司出现债务违约，被卖去或者关了，这个趋势他看不出来有根本性的扭转。但是中国青岛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院长易宪容认为，近期房市的国进民退趋势只是短期的现象。他表示，去年中国房地产销售额达到17多万亿人民币，大约是2.6万亿美元，绝非国企或央企有能力垄断的庞大市场。而且就算是国企和央企，亦都可能好像恒大一样出现债务风险。因此他推测近期的国进民退的现象只是政府出手避免房企债务风险扩大的短期现象，绝非长期的趋势。
能保证国有企业没有债务风险吗？他们今年的效率更低了，有可能问题更大，只是现在他们把当前这些可能马上爆发出来的危机压下来，肯定不太久，因为这一定会出大问题。
易宪容对美国之音说，能够保证国有企业没有债务风险吗？他们经营效率比民企更低，而经营有可能问题更大，只是现在他们将当前这些可能马上爆发出来的危机压下来，肯定没多久因为这些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 国有企业接房地产咁大嘅盘，国家冇能力接落去，用时间同空间将危机推后，其实隐藏住更大嘅危机喺后面。以具有上海国资背景嘅中国地产巨鲸绿地控股为例，该公司5月27日公告有一笔本金总额4.88亿嘅美元债即将喺6月25日到期，正系同债券持有人征询展现。绿地背后嘅大股东之一就系上海市政府，虽然系国企，但系亦都一样陷入财务危机。早喺国企今年积极竞拍土地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12月底就联手发布关于做好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专案并购金融服务的通知，鼓励国企、央企同体制完善的大型民企并购经营不善的地产民企。据中媒财联社年初的报道，广东省政府已经邀请包含澳元集团、富力地产和越秀地产等国企和民企主管开会，以此为双方牵线。中媒澎湃新闻2月亦都报道，陷入庞大债务压力的世贸集团已经同深圳市政府商议各资入股的事。此外，中媒21世纪商业评论5月更加报道，拉响债务警报的重庆民企金科地产正是牵头当地国企入股，接触对象包括重庆市两江新区的平台公司。对此，香港岭南大学潘苏通沪港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何乐生分析，中国民营房企大多数以债养债，债务杠杆偏高，随着官方制出三条红线的财务指标之后，多数民企面临下调负债比的困境。这个时候，官方透过国企和央企并购或者是入股民企，是整顿房市非常明显的信号，但是无助于重整受困的民企。何乐生说，目前国进民退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目的在这里稳定房市。中共在2020年制出三条红线政策，以降低中国地产商的负债和财务杠杆。三条红线分别代表：一、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第二，就是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房企的短期债比不得少于一。
三条红线打击很厉害，过去这两年有很多整顿市场的举措呢，我个人看来是有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给有困境民企呢多点作用。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话，三条红线打击得好厉害，过去两年中国好多整顿市场的举措，他个人睇嚟是有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比有困境民企多啲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咁大。目前内房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是真正回暖应该冇可能，稳定落嚟是可以预期的。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亦都同意，政府出手能够避免购房者冇法按时收房的崩盘的现象，对疲软的房市短期是项利多，亦都是必要的手段。但是他警告说，假如政府干预太深，中国长期的房产发展不容乐观。
这个是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呢就不会收不到楼，是偷袭残局无可避免的办法，变成房地产是要政府管的，不是很好的市场发展。
论常念对美的之音说，这些是一个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就不会收不到楼，是收拾残局无可避免的方法，变成房地产要政府管，不是很好的市场的发展。不过民营的房地产公司一塌糊涂亦都没办法的。根据克尔瑞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底，中国已经有20座城市放宽限购，25个城市放宽限贷，14座城市放宽限售，显示北京已经松绑房地产政策，提振低迷的房市和经济。但是房市5月仍呈现 筑底趋势未见反弹。根据最新的统计，全中国30个重点城市5月份的住宅成交面积仅比4月微升了 4%， 但是较去年同期仍然大幅下降 59%。 总计今年前5个月30个城市的累计成交面积亦都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 51%，凸显中国房市仍然是面临下行的压力。此外，专门研究中国房地产指数的中指研究院6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00个重要城市前5个月的二手住宅价累计仅比去年上涨 0.19%， 而新建住宅价累计亦都仅是上涨了 0.11%， 双双较去年同期涨幅收窄，意味中国房价仍然在度盘整阶段。致力东方证券的论常念话，中国国企央企抢进投资借贷较为保守，可以压止房市的泡沫的危机。
如果国营企业冲击房地产业，没有这么容易做成泡沫，因为他们受党的管制就不会过度借贷。
论常念话，如果国营企业冲进房地产业，并没那么容易造成泡沫，因为他们受党的管制就不会过度借贷。香港大学的陈志武就表示，中国消费者经过恒大等民企破产的事件之后，风险意识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房市辉煌的时期已经过去，除非下半年中国经济快速恶化，否则政府不会扩大对民企的支撑，这些将进一步削弱民企在未来房市的重要性。
未来几年房地产公司会经历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银行投资机构更不用说监管机构。
陈志武说，未来几年房地产公司会经历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的银行投资机构更加不用讲是监管机构，都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官方如果不是因为维持经济增长，帮助地方财政找到一些收入的来源，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是体淡很多了。同90年代相比，同2004年之后到前几年，地产行业是最主要的亿万富豪的产生地，将来很难再现这种的局面。美媒彭博社在6月6日星期一报道说，北京一年来整顿房市，重创数家房产开发商，其中地产大亨的总资产约锐减650亿美元，例如恒大主席许家印身价损少近240亿美元，而融创中国创始人孙宏斌的财富亦都暴减近90%。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